姚晨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女神，人们喜欢她不仅因为她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优秀演员，还因为她的微博和她所做的慈善事迹，让人感到她是一位有正义感并且接地气的名人。在中国，很多人对难民问题的关注，或许就是从姚晨作为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所开展的一些活动开始的。在今年的世界难民日，人们有更多的理由去关注难民问题，因为当今世界包括难民在内的流离失所人数已经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记录。在这一天，姚晨表示他愿与全世界的难民站在一起。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姚晨与联合国难民署的合作从2010年开始，那一年他首次探访了亚洲地区的一些难民，后来他又前往了非洲和中东等地，并在2013年被任命为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区亲善大使。在今年的6月20日世界难民日，姚晨表示他希望告诉世界，难民问题总体上并没有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需要得到人们的进一步关注。
前几年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向大家做一个难民的这个概念的普及，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去跟大家去传递难民的生活状况，然后难民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一些很基本的信息。那其实这两年呢，这个状况也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改善吧，尤其是今年去年的时候，那个海滩男孩的那个事情一下子让全世界人都对难民这个群体有了一个很大的关注。但是呢，紧接着呢，这个难民潮一下子让欧洲这边的这个情绪也很大，人们又陷入了对难民群体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很紧张的一种情绪当中。但是现在难民问题确实是一个相比前几年更加严峻的一个状况。其实从今天这个难民署公布的最新的数据都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已经有6350万的那个流离失所者，这个数字呢相当于就是说全球133个人里头可能就有一个会是失去家园的人，很令人震惊的。在今天这个难民日，我希望给大众传达的是，我一共发了2条微博，然后一条是我还是发了一些难民儿童的照片，但是这个照片里头我没有选择他们特别多的笑脸，他们也在微笑，但是眼睛里头更多的是忧伤的东西，就是我还是想让大家感受到更多更真切的难民的一些状况。然后包括也转发了那个难民署公布的这个做的这个报告，我一共转发了2次。那我想用更详细的数据跟网友去沟通和交流，就是告诉他们目前这个难民的状况比我们想象的要更糟糕，用这样的方式来唤起更多人的注意吧。在很多人心里头觉得难民这个问题是离自己很遥远的，我都会觉得这个好像都是中东地区的这个难民，然后是欧洲他们需要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然后跟我们还没那么大关系，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嘛。
6年前，姚晨来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第一次探访了来自索马里、苏丹和巴勒斯坦的难民，后来他又前往泰国西部看望了来自缅甸的难民，此后他的足迹遍及埃塞俄比亚、黎巴嫩和巴基斯坦等地，了解了这些国家接收的来自索马里、叙利亚和阿富汗等国的难民的生活状况。
当难民它是一个群体的概念的时候，对所有人来讲都会觉得那是一个很遥远的数字，就是这个数字未必能够唤起每个人的情感，每个人的共情。但是可能对我来讲，因为我这些年探访的是一个又一个很具体的就是难民个体，这个数字摆在我眼前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我曾经探访过的那些难民的个体是有血有肉的，是鲜活的，然后是由这些人组成的这6000多个数字，这个扑面而来的那种冲击力是非常强的。对我来讲它不是一个很冷冰冰的数字，这个数字里头是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吧。
随着探访的难民群体越来越多，对难民事务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姚晨对难民问题的感受也在发生着变化。
我这些年的这个跟难民的接触，我自己的心理状况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我觉得这些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在这个探访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能够 理解他们在经历一些什么，同时甚至能够感受到他们在经历一些什么，感受到他们的痛苦，感受到他们的悲伤和他们的绝望。
除了感受到难民们面临的困境和绝望之外，姚晨在探访的过程中时常会对人类的生命力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崇敬和感动。
因为我经常会想，就是如果我在遭遇了这样的事情，在遭遇了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会怎么样，我经常会想也许我做的不会有他们好吧。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和平的这个时代里头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然后我们会去怎么面临突如其来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变故，确实挺难想象的。但是我很意外的是，我看到这些普通人，然后他们在遭遇了这么大的创伤之后，还能够在还能够保持着对未来的一种向往，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憧憬，就你能感受到生命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去黎巴嫩探访叙利亚难民的时候，我们在一所学校里头，我们看到很多16、17岁的少年，然后还有很多少女，他们是经历了战争的，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未来。然后你看到那些少年，他们上学的时候每天都还是会把头发梳得非常的干净，就油光锃亮的，当然这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礼仪的表现哈。然后穿着这个就是干净的衬衫，很整洁的出现在你面前。你发现人在这种困境面前还在努力保持着尊严，这本身就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啊。包括我去泰国的那个难民营，我在泰国难民营的那些很简陋的厕所里头，我是闻不到一丝异味的。就是这些细节，它让我感受到了这些难民他们的勇敢和他们的坚强。然后包括在泰国难民营里头，我遇到那些被地雷炸断的胳膊、炸断的腿的那些人，然后他们还乐呵呵的每天去下地干农活，赚一点收入。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说，到一日还能回到自己的家乡，继续去做一个快乐的农民。这个地雷并没有阻断他们对家乡的思念，然后阻断他们对未来生活的一个向往，就是这些东西它是能够给我传递力量的。
姚晨是一个可爱的3岁男孩的母亲，现在她又在准备迎接第二个孩子的到来。作为一名母亲，她常常会感到特别心疼那些难民儿童。
尤其你看到那些孩子都有自己的梦想，有的人想当建筑师，有的人想成为医生，有的人想成为一个美丽的新娘。你觉得如果没有战争的话，他们这些梦想很有可能就都会实现，但是有战争，这些梦想就会永远都是那么的遥远。所以你会很痛心，因为你自己有孩子，你就会觉得假如是你的孩子，你会有多心碎吧。当然你看到他们画的那些画，你已经觉得非常心碎了，就他们那么小用那么稚嫩的画笔，就是画出他们亲眼见到的那些战争的场面，亲人死去的样子，就是那些画是让人触目惊心的。就觉得你觉得一个孩子的童年本来不应该经历这些画面的，孩子的画里头是不应该有这些东西的。我们看到那些难民儿童，他们的画很多都是这些内容，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像阴影一样，会在他们一生中都挥之不去的，你不知道会对他们的未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姚晨最后表示，他期待着与联合国难民署开展进一步的合作，期待着下一次去探访难民。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